大家好，我是台湾微软陈晴。今天我们要讲的单元是UWP 里面关于 APP 的生命周期。那今天我们进行方式会是我们希望同篇跟大家讲解一下 APP 有哪些不同的状态，那针对这些不同的状态需要怎么做处理。那我们再用一个sample 再很快带大家看一下，你可以怎么样在程式里面针对这些状态来分别去做进行。好，那一开始其实今天主要我们 APP 生命周期会分成三个，第一个是我们先看到底包含了哪些生命周期，第二个就是当APP 这些周期里面，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需要处理，就是当你要进行 APP 暂止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当 APP 是暂停的时候，这时候你要做怎样的一个动作？那最后其实就是针对应用程式，我们今天要去暂停的时候，假设你今天的动作预期它可能会比较久完成，或有其他特殊的一个 APP 情境的话，你可以去做一个延迟暂停的一个event。好，那我们首先来看到 APP 生命周期包含哪些。好，第一个是整个 APP 其实在这个部分其实是从Windows 8 APP 生命周期其实就有这样一个概念，就跟传统 desktop 的 APP 不太一样。那以 APP 来讲，以前 desktop 你所有的 APP 的 life cycle 全部都是什么？全部是让使用者跟程式你自己去控管这个部分。但是在UWP APP 或者是甚至于之前 Windows 8的 APP 的时候，其实这个部分它就会有一个 life cycle， 那作业系统有可能针对这个部分来去做一些处理。所以首先我们来看 APP 它的生命周期，其实我们是用设计用来保护装置的资源 device 的 resource， 如剩余的电量。举个例子，假设当你电脑的 memory 记忆体比较低的时候，或者是说针对比如说目前 battery 的状况比较低的时候，这时候比如说像前一个 memory 比较低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可能会需要更多的 resource，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将一些目前是暂停状态的 APP 来将它去做终止，以释放更多的记忆体资源来给其他目前正在使用的 APP 来使用。所以这是第一个，作业系统有可能会去终止你的 APP。第二个是以前当我 APP 叫起来的时候，我其实在执行，但是以生命周期来看，这时候其实我们 APP 有分正在执行中跟目前是暂停的状态，还有它目前是被终止的状态。所以其实针对不同的状态，其实这时候它consume 的 resource 其实不一样。好，那第二个是我们 UWP 其实它是跨不同的装置，在之前的尤其是第一个单元的时候，其实有提到我们希望跨的装置其实是从不管是 IoT 的装置，行动比如说 mobile device 手机，然后到 tablet 平板，甚至于到 desktop，未来就是 HoloLens 或者是 Xbox 等等，就是它其实是跨不同的装置。所以比如说在手机上跟在桌机上的状况，其实因为 resource 不一样，所以这个部分你可能要考量的其实也不太一样。好，那再来其实就是当其他 APP 目前是暂停或终止的状态的时候，这时候你的 APP 考量的状态会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其实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去启动你的 APP。 举个例子，你可能是一般最常见的情境是使用者直接启动你的 APP， 但是也有可能其他的状况是，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常见的可能是我们今天查，比如说假设我今天要去一家餐厅，我查这个餐厅，我搜寻完了之后，我列出这个餐厅的住址，那我今天想要做 navigate 导览，导览到这个餐厅的位置的时候，这时候你可以叫出什么？你可能可以叫出导航的 APP。 那这时候你的启用的情境就可能是从其他 APP 或者是比如说 Lifetile 等等不同的一个管道来去启动你的 APP， 而不是只是透过使用者点选 APP 把 APP 叫起来，甚至有可能是比如说搜寻 search， 我今天 search 一个关键字，那针对这个关键字里面，可能我希望是针对某一个 APP 来去做搜寻启用，那这时候有可能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启动。所以这部分可能也会是另外一个今天在APP 被 activate 的这个 event 里面，你可能会需要针对目前使用者到底就是目前这个 APP 到底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那它之前的状态是什么， 来去做一些额外的考量。那最后当然就是针对有一些特殊的状态，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希望说做一些背景控制的一些机制。那比如说像软体下载，这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用 background task 来去做这部分，或者说声音的播放等等。那这个部分其实就会就是会有一些额外的考量。好，那首先我们来看 APP 生命周期。整个 APP 生命周期，其实我们在整个 slide 上面可以看到，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要启动 APP， 第二个就是暂停 APP， 第三个当然就是终止 APP。 好， APP 启动起来之后，不管你今天是透过什么管道，我们启动起来之后，它可能在前景程式执行。那这时候假设我们切换到其他的 APP， 或者把 APP 最小化等等，我们这时候 APP 呈现的状态是什么？是暂停的状态。那这时候里面的比如说目前的一些 user information 可能还是暂存在记忆体里面，所以假设我今天又叫起来的时候，我可能就是 resume 继续执行我的 APP， 可以看到我现在目前 APP 的状态。好，这个部分从 APP 启动到 APP 暂停到回来这份基本上相对比较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什么？当我今天比如说像刚提到可能的状态，我的记忆体比较低的时候，这时候我的作业系统会将我的 APP terminate 终止掉。那这时候不会有任何的 notification， 也就是说今天当我的 APP 被终止的时候呢，这时候比如说里面使用者本来输的相关的一些资料，或者是说这时候本来我目前使用者比如说浏览到哪一页，这时候这些相关的资讯其实全部都会不见。那这时候使用者假设再回来启用 APP 的时候，启动 APP 的时候，可能你 APP 呈现的行为模式就会跟使用者预期的是不一样的，那这时候就会有问题。所以也就是很重要的是什么？当你 APP 在暂停的时候，这时候这是你唯一一个主要的机会能够将 APP 的资讯储存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大一个重点会是来看说，当 APP suspend 跟 resume 回来的时候，在 suspend 的时候我们需要储存什么资讯。这当然会根据不同的 APP， 根据使用者，根据 APP 的需求来去做决定。那当你在 resume 回来的时候呢，当你 APP 继续执行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针对一些状态跟目前我们储存的资料来去让使用者回到他认为他预期该回到的地方。好，所以这是整个 APP 的生命周期。那当然有一些背景程式的部分可能就是在背景的部分来去做执行。那这时候可能即使你的 APP 目前是 suspend 的状态的时候，我们 background task 还是需要执行。例如刚提到档案下载啦，或者是说假设今天我们是一个声音播放听音乐的一个 APP， 那这时候即使我的 APP 不是在前景程式执行，但是使用者预期可能还是我其实要继续听到这个 APP。 好，那所以回到 APP 生命周期呢，可以看到刚提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启动 launch 一个 APP 之后，我们去执行，那执行到一个状态，不管今天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比如说我们今天把它最小化，或者我们今天切换到别的 APP， 那这时候它的状态是暂停的状态，是 suspend 的状态。好，那 suspend 这时候呢，直到比如说使用者又点选到这个 APP， 把它回到前景程式来去做执行，这时候我们的 APP 又重新启用了，那又暂停。那假设这时候做一些有需要更多的资源的时候，这个 APP 可能就会被 terminate 掉。那当它被 terminate 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不会有任何的 notification 或是event 来去针对你希望储存的资料去做执行。好，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实际来看，就是启动、暂停跟继续执行的时候，这时候针对这几个 event，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例子，比如说使用者启动一个 APP 之后，这个 APP 目前是执行的。好，所以当你今天新增一个空白的 APP 的时候，这时候你可以在程式里面看到 on launch 这个 event。那这个 event 呢，其实就是当 APP 被启动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做什么判断，其实就是在这一个 event 里面来去做来去写撰写相关的程式嘛。 那你会发现说里面有一个叫做 application execution state，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取一个变数叫 previous state，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可以针对目前比如说它被启动前的状态是什么来去做一些判断，那针对这些判断我们就可以有不同的一个行为模式来去做处理。好，那另外一个刚刚提到说APP 被启动其实可以有不同的来源，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在去针对 activation kind 来去确认说今天使用者今天 APP 是透过什么管道来去启动这个 APP。 好，所以比如说目前 previous state 可能是比如说not running, running, suspend, terminate, close by user。那 activation 的种类呢，可能是 launch， 或者是透过 file， 透过 protocol， 透过 voice command， 比如说我们在 Windows 10整合 Cortana 等等的，我们可以根据它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来去决定。举个例子，我们今天假设是透过搜寻，或者是透过档案来去启动这个 APP 的时候，使用者当然不会预期说我今天比如说搜寻，我启动这个 APP， 我一开始进到 APP 的首页，因为这不是使用者预期的行为模式，所以你就可以针对不同的 activation kind 来去决定你目前比如说你是一开始 navigate 的第一个 page 是从哪个地方开始。好，这是几个例子。好，那另外是比如说在 desktop 环境的时候呢， APP 最小化或者是当电脑进入 low battery 的时候， APP 的状态其实会是 suspend 的状态。那行动装置只要 APP 不是前进程式的时候，APP 就会是暂停的状态。好，那刚看完了启动的event， 我们接下来看的是暂停的 event。 好，那今天刚看到生命周期会发现启用，那假设我们今天将它切换到比如说目前 APP 我们切换到另外一个 APP， 或者是我们将它最小化，这时候 APP 进入暂止的时候，当它从目前正在 running 进到 suspended 这中间的这个过程，它会经过 unsuspending 这一个event。那在这个 event 就其实是可能会是我们今天介绍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event， 因为刚刚提到，假设 APP 今天被终止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不会有任何的 event， 跟也不会有任何的 notification 来去通知user。所以今天我们想要将目前使用者现阶段在画面上或者是预存的这些资料储存下来，我们就需要透过 unsuspending 这个 event 来去做。好，那所以今天假设APP 进到 suspending 呢，在这里面我今天要储存使用者的状态啦，或者是说目前使用者正在看哪一个 page 啦，或者假设今天是一个payment 一个表单，我今天使用者在这个表单上面奉填的这些暂存的资料，我今天想要把这些资讯储存下来的时候，我就是在 unsuspending 里面来去做这个动作。那在 Windows 10里面，其实我们新增了一个延迟暂止，因为基本上在如果大家之前有接触过 Windows A APP 的时候，在 suspending 其实你可能大概只有5秒的时间可以去做这个动作，但是假设你今天资料储存其实或者是任何特殊原因你需要更长时间的时候，你就可以延迟暂停的一个状态，来去让你有更多的时间来去将你目前手上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储存资料等等，来去做完成。好，那这是 unsuspending 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先回到第一个，所以刚刚这边讲说基本上因为在这个 event 其实只有少数的时间，所以请确认就是说这个部分你是非常有效率的来去将目前的状态来去做储存。是，然后当延迟就是除非你有比如说 async 的资料等等的状态才需要去做延迟暂停的一个状态。好，所以以这样状况来看，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其实除了比如说这些状态，在 phone 跟平板或者是 desktop， 其实我们都会有所谓一个 back 键。那不管是使用者回到应该说不管是 APP 在执行经过暂停，然后再重新执行回到 APP， 或者是我今天按 back 键。或者我透过 switcher list 切换的这个清单，我去 切换到我要的 APP， 其实它有针对不同的方式可以回到这个 APP， 跟回到它的状态。所以，今天 APP 可能会需要针对这样的情况来去做一些重新的设定。比如说，这个情境就是在 desktop 的时候，我们按切换清单，然后我们选到重新点选这个切换回到我们的 APP， 有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去回到 APP。好，那这时候，当我们不管我们今天是透过切换清单回到 APP， 或者是透过 back 键我们回到 APP， 其实在回到 APP 的时候 ，APP 就会从暂停的状态回到正在执行的状态。那这时候呢，它呼叫的 event 其实就叫 resuming， 就是重新执行。那这时候，假设我们今天想要针对使用者，比如说不管他是本来是被 terminate 掉被终止，或者是说今天他只是从暂停的状态回到重新启用，我们想要在这里针对使用者的根据我们暂存的一个状态，让使用者回到他该回去的地方的时候，要程式要针对这份清理做什么设定，其实都是在 on resuming 这个阶段，也就是说他从 suspended回到 running 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透过 on resuming 这个 event，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其实就是透过 on resuming 这一个 event 来去做执行。好，所以延续刚刚的讨论，继续执行需要考虑什么呢？不好意思，切太快。继续执行的时候需要考虑什么？第一个是当 APP 刚提到 APP 暂停的时候，我们需要针对目前使用者，我们希望记录下来的资料要去 做储存，所以同样的，当我们 resume 回来继续执行的时候，我们要考量的也是，在 APP 暂停的期间，是不是有一些外部的资料，或者是其他我们 APP 需要的资料，其实可能改变了。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是读取的资料，那今天我们 resume 回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重新读取 online resource 线上的这些资料来去更新目前画面上的一个资料？这是第一个，或者是说，比如说像APP 的连线状态，假设我们目前的这一个 APP 是需要透过连线做一些行为模式的时候，是不是当你 resume 回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来去重新判断目前 APP 是 online 或是 offline 的状态？好，另外有一些 sensor 资料，比如说假设我们今天是导航的 APP， 那我们今天 resume 回来的时候，使用者的地理位置可能改变了，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更新这些 sensor 资料来去让目前的资料是正确的。好，或者是有其他比如说background 的 task 持续正在进行，那当 resume 回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读取这边从比如说背景程式啊或是系统等等来的这些新资料。所以这些其实你会发现，这些其实都是资料，只是你可能是不同的来源，不同，比如说有可能有线上的资料啦，针对系统啊，比如说 APP 连线，然后 sensor 啊等等，其实它都是针对资料的，就是目前这个资料是不是最新的，跟使用者预期的，来去做一些额外的处理。好，那另外一个有可能可以考量的是，比如说你可以考量从 APP 它是暂停 suspend 到 resume 这段时间它的时间长短。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今天 APP 其实可能只是暂停比较短的时间，那我再切回来，这时候使用者他预期可能会是从他上一次离开的那个状态，他预期看到可能是他上一次离开的状态。但是如果今天使用者从 suspend 到继续执行的时间非常长的时候，这时候你使用者回来的时候状态可能相对会不一样，你可能需要比如说重新读取的资料不太一样。那当然这些行为模式其实会根据整个 APP 规划的 user experience 使用者经验一定是相关联的，但是我们在程式里面可以透过这些event 来去达到我们希望的一个目的。好，那另外是大家当然比较关心，就是今天比如说我们要怎么去测试它目前是暂停或者是重新执行，或者是它今天被 terminate 终止掉之后我再重新执行。那在开发工具 Visual Studio 当中，我们其实可以透过 debug location 来测试。那预设 debug location 其实是没有这个 toolbar 其实并没有被点选呈现出来，所以可能假设今天我们要针对这个行为模式去测试的时候，我们就要从 toolbar 把它 enable 起来。好，我们等一下可以实际来看一下。 那回到宗旨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今天使用者，比如说他目前是暂停的状态，然后回来重新执行。那当这些其实假设今天宗旨刚一开始看到，我们可以根据 previous execution state 来去判断说使用者这个 APP 被终止的原因到底是被系统终止呢，还是被使用者关闭，还是今天其实是unhandle 的 exception 造成，比如说 APP crash 等等意外造成终止。那这时候previous execution state 的值其实会不一样，那你可能要采取的动作其实也不太一样。举个例子，今天假设是被系统终止，如果像 resource 记忆体不足等等，它是被 terminate 的时候，这时候我回到 APP 的时候，其实通常使用者预计的行为模式其实会是希望说我要能够还原工作阶段的一个资料，就是说我本来停在哪个地方，比如说我停在哪一个 page， 我不会预计说我回来之后整个 APP 是从首页开始，我会预期其实它是停在我离开的地方，因为这个是作业系统把这个 APP 终止，但是并不是使用者自行把它终止，所以这个预期其实就会不太一样。但是如果今天是有使用者自己把它关闭，那在重新开启的时候我的预期可能就会是我从 APP一开始 main page 第一页的部分开始，所以这时候可能就预设资料开启。好，那如果今天是 crash 的时候，其实以 crash 的状态重新开始的时候，这个部分当然可能常见的状态是因为它是 crash， 你可能也没有足够时间空间来去针对目前的状态去做处理，所以使用者可以接受可能是以预设的资料行为模式开启。那不过这个部分当然到底怎样是一个比较好的设定，一样这其实跟 APP 的使用者经验的规划其实是相关的。好，所以举个例子，假设我们今天针对 previous execution state 来去做判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比如说类似像这样的判断，比如说当它是被终止的时候，因为其他我们都是用预设，但是我们就特别针对当它是被终止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做的行为模式是什么，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程式加在这里面。那预设我们Visual Studio 里面的 template， 其实当你今天建立一个新的 UWP app 的时候，其实它 by default 就会有这一个判断的一个行为模式，只是里面是空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指示码加在里面。好，所以我们这边只是再重新提醒一下，作业系统其实是可以终止你的 APP， 而且终止的时候其实不会有任何的通知，那 APP 会从 Switcher List 里面来去被移除。所以当使用者回到被终止 APP 的时候，你要考量的可能就会是前面提到，就是说使用者可能预期他会希望说回到他本来的一个地方。那再重新提醒一下，所以今天暂存 APP 我们前面分析过，也因为你被终止，这时候其实不会有任何的告知，所以当你 APP 暂停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储存资料。那而且因为你 APP 暂停的时候可能会被系统终止，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把所有可能相关的其实考量进来。那第二个是当暂停的时候，你可以考虑是不是释放一些独占的资源，这个部分可能就根据你 APP 目前有用到什么样的资源而已。然后储存资料其实也是希望让使用者回到他们预期的一个地方。好，所以底下是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回复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希望使用者回到他目前正在看的这个页面，所以也是说当我们今天暂存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将目前使用者正在 navigation 的 state 目前的 status 把它存下来，存到什么以 APP 来讲，预设我们有一个储存 APP local setting 的部分，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值储存下来，那在启动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值读取进来。好，那另外一个是你也可以透过比如说navigation， 你从哪一个页面回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把目前的一些相关的资讯也可以储存下来，或者是 navigation from， 你从哪个不好意思，这边是当站址的时候 navigation from， 然后 on navigation from 跟 on navigation to， 我目前正要 navigate 到哪一个页面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动作，所以其实这些都会跟你 APP 里面程式的一些设定其实是相关的。好，所以使用者自行关闭 APP 的时候，前面有提到 如果今天是使用者自行关闭，不管你是透过text switcher 啦，或者是说你按一些快速键，或者是直接用一些手势把 APP 关闭的时候，这时候其实使用者预期应该是它可以回到 APP 的一个预设状态，也就是可能假设是从首页，那可能就是从首页开始。那 crash 的状况其实也是一样，当你今天 crash 的时候，除非你有记录一些资料，你可以回到使用者记录，否则当你今天 APP 是不正常 crash 损毁开启的时候，使用者有可能可以接受，就是目前APP 一开始，比如说预设的一个状态，比如说首页啊或者资料等等的。好，那其他启用的支援，比如说你可以透过 Toast， 然后 Tile， 语音 Cortana 语音的指令来去启用你的 APP， 或者是搜寻然后有一些 protocol， 比如说URI 的 association 或者是档案的 association 来去启动的 APP。好，那刚提到就是说针对暂停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会希望说延迟，所以比如说里面有一些情境就是说比如说目前有一些 APP， 有一些特别类型的 APP， 我希望可以把目前正在处理的状态，这是其中一个可能情境，就是比如说我目前在 suspending， 那一般来讲可能会是就是在 mobile 上面可能是5秒，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 request 需要extended suspended 的时间，让它是更长的，来去把目前我们希望处理的状况处理完。好，那这是一个程式码的例子，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我今天在暂停的时候呢，我里面可能会针对就是延迟暂停的一个状态，那这时候我们里面做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可以针对 request extension async， 那针对这时候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事情，那假设我们今天被拒绝的时候，这时候又是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延迟应用程式暂停作业的一个sample 的程式码，可以让大家看。那比如说在这个例子当中就是上传资料，因为我们目前可能其实是希望把目前的资料其实是可以upload 完之后再去把目前的 APP 来去做暂停。好，那我们很快就是大概讲解一下 APP 的周期，那接下来其实我们会希望实际带大家看一下 demo。 好，那我们先看，我们先试着新增一个新的APP 来去看。好，比如说今天我们按新增一个 project， 那底下有一个是空白的专案，比如说我们就按 test APP 一好了。好，那比如说当我们今天建立一个空白专案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包含哪些。好，那刚提到就是说在这个画面上一开始如果大家是用预设，其实可能会看到的画面其实会是像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在上面其实你可以针对你目前的processor， 比如说是 ARM 啊 x86 x60 等等，那你希望是在本机执行呢，还是你希望是在 remote machine 上面执行，或者是假设你今天是手机，你希望在手机的 device 上执行，或者是你希望透过 mobile 的 emulator 来去做执行，你可以去做选择。好，那在这边我们先选择 local machine， 那你可以选择 x86 或 x60 这个部分。当然其实另外一个就是刚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其实是希望来去针对比如说针对 APP 的状态来去做一些设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APP 里面来去做一些新来去选取，那这时候我们选 Tools 里面有一个Tools 里面看一下，比如 好，假设今天我们希望针对APP 来去看目前就是它的状态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做行为模式是先把就是它的状态这个 toolbar 启用起来。那在 view 里面呢有一个 toolbar。那这里面我们有一个 debug location， 所以我们今天把它点选之后呢，你会发现这里有 process， 那里面其实有它 life cycle 的 event。好，那这时候你没有办法选取，可是当我们执行 APP 的时候，当我们点选进来之后呢，这时候你就会发现我这时候可以展开里面有什么，有 suspend。暂停的状态 ，resume 继续执行，或者是说暂止，并且 shutdown 就是并且把它 terminate 掉。所以比如说我今天我可以点 suspend， 那这时候 APP 其实会是呈现 suspend 的状态，你会发现它其实是空白的。好，那这时候我可以再点选 resume 回来 ，APP 就会重新又执行回来。那这时候呢，我也可以点选 suspend and shutdown， 就是暂停，并且把它 terminate 掉。那这时候当我再按重新 run 起来的时候，这时候它的状态其实就相当于 terminate 之后回来。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事件在哪里，在 APP 在 Zamo 里面呢，我们看它的 code behind。好，程式一开始执行的时候会在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 APP 这里面，我们有针对它目前 suspend 的时候呢，它会是在有一个 event 叫做 unsuspended， 这时候。那一开始 launch 的时候，当然就会进到 launch 这里面。所以，比如说今天我们希望 resume 的时候，我们也加一个 event 的时候，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希望resume 的时候 ，resuming 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希望有一个事件是 resuming，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可能就是新增一个叫做 unresuming 的一个 event， 那我们就在底下再新增那个程式嘛。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suspending 这个动作做什么。好，你会发现在 suspending 的时候呢，它其实目前这个部分我们基本上其实目前还没有做任何动作，所以假设我们今天想要新增一个储存资料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里来去把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比如说储存资料。cloud 等等，或者是说save 目前或者是比如说把目前正在看的页面来去储存下，我们可能就是可以在这里做进行。好，所以发现当你今天建立一个新的 template 的时候，里面其实就包含了 unsuspending 你要储存资料，或者是我今天启动的时候我要做什么判断。在 APP on launch 这个 event， 我们可以进来看到，在 APP on launch 里面，你会发现它里面其实本身我们就去把目前 navigation， 目前进来的 previous execution state， 其实它就有把这个资料读进来，所以它里面就有一个判断说，当目前 APP 之前其实是透过 terminate 被终止状态再回来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程式码加在这里。好，那我们。实际 demo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这个是一个我们写好，就是它其实里面有三个页面。那我们先执行，你会发现在这里面，其实在 on launch 的时候，我们一样就是terminate 这里面，我目前没有做任何的动作。那在 suspending 的时候，里面一样我们还没有做任何动作。好，那我们先来执行。好，比如说我们把它启动起来，然后去做执行。这时候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APP 做什么，比如我点按钮，然后回到下一页，这是第一页，请我输入一些字。那我输入字之后，它会send 一个 message 到第二页，那第二页就会有一个 pop out 来显示说，前一页送给我的是 text。好，所以你会发现它有三页，首页、第一页跟第二页。好，这时候你会发现，假设我们今天是让它suspend 的时候。这时候它画面其实会是因为 APP 是在暂止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 resume 回来的时候呢，因为其实它这时候本来的资料其实是存在 memory 的，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回来其实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可是假设这时候我们是选 suspend and shutdown 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的时候， 这时候其实 AP 的行为模式，因为它从memory 把它清空，再重新 launch 这个 APP， 这时候它会回到从 APP 首页main page 的部分进来。可是这样的行为模式就会跟使用者预期不太，因为刚刚提到，如果我今天是暂停，那因为作业系统需要更多资源把我这个 APP terminate 掉的时候，其实使用者并不会知道。那我今天预计回来的时候，其实是回到我本来的一个地方。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帮目前使用者的一个状态来去做储存。好，这时候我们做什么行为模式？第一个是我们需要把目前使用者看到的一个页面储存下来。所以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就针对目前使用者他现在在看到哪一个 friend， 然后我们把他里面的一个资料储存在APP 的 local setting 里面，那我们储存在 navigation state 里面，所以我们只是把目前 friend navigation state 储存下来。好，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使用者的在 launch 的时候，我们假设今天他的 status 是terminate 的时候，就是在这边，就是如果他是 terminate 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一样，我们其实就是需要把刚刚我们存进来的值再把它render 出来。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就在这边。好，就是当它今天是 terminate 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会去看说，当我的local setting 里面包含navigation state 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把目前使用者正在就是需要看的 root friend， 其实就把它移到我们在这里面设定的一个值。好，那我们再来执行看看，这个程式执行的效果会是怎样。好，一样我们执行起来，其实我们没有动任何页面的部分，所以它一样是比如说到第一页，然后比如说我输入一个值，然后它会送到第二个 page 去。好，这时候呢，假设我们今天是 return， 然后再我们现在是比如说暂停，然后再 return 回来，这时候其实它还是一样是第二页。可是如果这时候我们把它 suspend and shut down， 就是把它 terminate 掉的时候，我们再回来重新执行的时候，好，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时候我们的行为模式就跟刚刚本来没有设定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保留了什么？我们知道前一页寄给我们的是 hello world 这样一个字串，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目前本来离开的时候使用者是停在第二个页面，所以使用者回来的时候他就回到他本来离开这个页面。好，那这边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就是说今天我们怎么样透过就是 suspending 的这个动作，跟在 launch 的时候透过目前他的status 来去 execution state 来去判断，然后把这个值设定回去，然后让使用者回到他对的地方。好，那很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那我们希望下一次可以再针对其他议题跟大家介绍，谢谢。